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天气预报的时候有听到关于这个热带风暴神虎的消息，其实今天这个神虎已经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下午的时候已经开始刮着很大很大的风，然后会伴着一阵阵的大雨。刚刚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收到老朋友蓝雨发来的信息，他说今天刮台风啊，停电，所以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伴着窗外的风声雨声一起赴这个星空下不变的约会。还有另外的一位同样也是老朋友叫听听，比如说最近和以前的朋友相聚说的最多的就是似水流年，想提笔跟你写信，可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其实如果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就听节目吧，每天在周六的晚上都会有属于我们的聚会，似水流年不变的约会。好，这个时候一起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首先在品味人生这个环节当中想要和你分享这样一个小故事，叫做穷人处在富豪家。朋友从美国回来，我去机场接他，跟他一起的还有个外国的年轻小伙子。朋友介绍说这是 Michael， 我的学生。我问他，你在当老师？朋友说这是我老板的儿子，听说我回国，老板建议他跟我来中国学习汉语，我也顺便赚点辅助费。听朋友说完， Michael 在旁边很开心地笑着。坐在车上， Michael 用结结巴巴的汉语问哪里有健身俱乐部，我说了几个地方，心想小伙子还挺会享受生活的，到哪里都不忘健身。朋友说他是在找工作。我问他不是来中国学汉语的吗？朋友说他要付住宿费，还要付我的辅助费，还有生活费，他本来就是个穷学生，只好边打工边学习了。我更不解了，他不是你们老板的儿子吗？ 我知道我的朋友月薪超过5000美金，而那家研究所是老板私人投资的，按道理老板应该是百万富翁。朋友说岂止是百万富翁，但那是他爸爸的，过了18岁他老爸就很少给他钱了。朋友说完对 Michael 笑了笑。我很震惊，以前也听说美国人在经济上很独立，即便有亲情关系，没有特殊理由，也不会轻易的相互资助。他们把各自的经济独立能力看作修养品行一样重要。然而当我真的碰到这样的情形，还是很惊讶。我把朋友和 Michael 引到一家3星级酒店，办理住宿手续的时候，朋友问 Michael 住单间还是一起住双人间。不料 Michael 结巴地说，没找到工作之前就住最便宜的。朋友独自开了个单间，给 Michael 开了间每晚100元左右的四人间。到了吃饭的时候， Michael 听说要吃中国菜，非常的高兴，搓着双手十分可爱的样子对朋友说，可是我没有请客的钱。朋友说这餐不用他付钱，算是欢迎他来中国。期间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悄悄地问老朋友说，他老爸那么多钱，总得要 Michael 来继承吧。朋友说没准儿，现在老板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每半年都要捐出去一大笔钱。老板有一次跟同事们很有成就地说，他们三代人非要造就一个穷人出来。然后朋友看着 Michael 说，我估计 Michael 就是他爸爸造出来的一个穷人。刚刚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叫做穷人出在富豪家，没想到一个不只是百万富翁的父亲，却有这么穷的一个儿子。可能这样的故事对于很多的中国人听起来觉得像是天方夜谭，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这种美国人对经济独立的这种态度，真的是和我们中国人这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很多人赚到钱，他自己不一定享用，但是一定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快快乐乐。难怪有一段时间听说要征遗产税，那当时国内就有不少人会把自己名下的财产转让给自己未成年的子女，以便在将来可以节省一大笔的遗产的税金。相对应的，让我们看看美国的富翁他们对待遗产税的态度。布什总统在2001年上台之后宣布10年之内废除遗产税。这相当于说是布什给富翁们送了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大礼，按理说他们应该是非常高兴，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并不领情。2001年2月，美国120位最有钱的人，他们主动上诉国会请愿，要求国家继续征收遗产税。有些人可能会问，难道这些人富疯了吗？其实在美国很多商人都会有一直向这个慈善事业捐款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富翁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了400多亿美元，但是他仗义疏财大搞慈善事业，到现在为止据说已经捐了250亿美元。而对这些善心的举动，盖茨从来没有特别的张扬，只是说自己热心慈善事业是源于受父母的影响。还有就是美国人的财富价值观，美国富翁们挣钱的目的大都是为了造福国家，造福穷人。很多美国富人都认同这样的观点， 是卡耐基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而美国人把纳税也看成是一种义务，他们觉得没有人能够豁免赋税和生死，他们十分的体谅国家，觉得政府也像是一个家庭一样，需要各种各样的花费，各种开支，所以呢国家一定要有收入，那征税就是必须的，而逃税则是一种耻辱。所以就不奇怪我们经常会在各种新闻媒体看到或者听到这样那样的关于美国富翁的新闻，很多有钱人都不会把自己的遗产传给自己的子孙，而他们的后代很多年轻人对继承遗产也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喜欢白手起家实现自己的梦想。曾经被誉为股神的美国著名的投资家巴菲特曾经说过，他说我希望我的三个孩子有足够的钱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而不是有太多的钱却什么也不做。分享了穷人生在富豪家的这样一个小故事。其实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人们的金钱观和价值观很容易是相差很远的，但是我相信很多在人性方面的东西我们会是共通的。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惘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接下来在品味人生当中想要和你分享的依然是一篇小文章，来自美国的杰夫·贝佐斯。 关于聪明与善良。祖父母在科特拉有个农场，小时候每年夏天我都会去那儿过暑假。华利贝姆大篷车俱乐部经常组织车队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开车旅行，祖父母也是俱乐部的成员。每隔几年，他们便会开上自家那辆老爷车，车后拖着31英尺长的大篷车参加旅行车队。就是在这样一次旅途中，祖父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我当时不大，也就10岁左右，但对周围的世界我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观点，自以为无所不知了，并和现在一样还迷恋跟数字有关的东西。做过长途旅行的人都知道，你总有多余的时间来胡思乱想。那天也不例外，我算出了老爷车每英里的耗油量，算出了各种零食的平均价格。还有什么可算的吗？我曾经看过一个反对吸烟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说每抽一口烟就相当于缩短了2分钟的生命。祖母是烟民，我决定算算他的寿命。我已经不太记得具体的数字了，一口等于2分钟，一支香烟等于20口，一包烟等于20支。祖母有30多年烟龄，按每天一包计算，她的寿命缩短了16年还多。我反复核对了结果，开始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沾沾自喜。我把头探到前排，拍了拍祖母的肩膀，对她说，您的寿命因为抽烟而减少了16年。然后我得意地向他展示我的论据和推算的过程，完全没有顾及他的感受。突然我看到眼泪从祖母的脸上无声地落下，这并不是我期待的反应。他没说你真聪明，或者说你的算术真棒。在祖母无法抑制的泪水当中，我好像一脚踩中了地雷。我这才发现自大无知的我对他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不知所措地缩回到后排的座位，尴尬地说不出话来。一直默默开车的祖父小心地把车停在公路边，跳下车示意我也下车。我惹了大祸了，我会受多么重的惩罚呢？这之前祖父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过，但这次不比从前。我惊慌失措地下了车。我们往后走了几步，在老爷车和大篷车的连接处站定了。我等着接受处罚，而祖父只是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只听到大篷车队隆隆驶过的声音，然后一只大手温柔地放在我肩上。祖父说，有朝一日你会明白，做个聪明人很容易，但是做个善良的人很难。这句真言和祖父温和的态度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以前我一直佩服祖父敏捷的思维和惊人的记忆力，从那天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到他的善良。他把聪明当成上天赐予的财富，成为一个聪明人只是运气好，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懂得以善良的方式来使用这笔财富，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才真正值得我们自豪。从那天起，我一直在努力做个善良的人。听了这个小故事，我相信会有些启发的。我们周围不知道自己身上会不会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利用自己的小聪明，然后利用别人的一些小小的漏洞，然后去挖苦别人，讽刺别人。但是其实这种小聪明会给别人带来更大的伤害。希望以后大家都会像文中的主人公那样，努力去做一个善良的人，不只是光是聪明而已。